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这堂课我们讲我的关系我的话，我的关系我的话。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常常忽略，但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就是我们讲的话怎么沟通很重要。言语是带着威力的，我们讲出来的话要不就是让听到的人得到建造，要不就是摧毁破坏这个人。所以呢，在马太福音耶稣特别用一段的经文提到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去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给我们的原则有两个，一个是你要主动的去谈，第二个你要私底下去谈你按照马太福音的这个劝诫，我们私底下去当面的劝诫他，如果劝诫无效的时候再找一两个人同去那么如果这里一两个人去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先让你们彼此能够和好如果对方提出解释，希望这一方能够接受，如果对方提出解释这一方仍然不接受，那么这两个本来是要协调的让他们和好的人就要成为一个见证人见证他到底说了什么，他到底说了什么，这就是带到教会当中让教会来出面处理，绝对不要在背后来谈论对方的是非，更不可以用发公开信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这往往是魔鬼破坏我们彼此合一，破坏教会夫妻之间合一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
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当对方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甚至得罪我的地方，我要去跟他谈，但谈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一个原则，要有爱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们说到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一般人有一个误解，以为说诚实话那么就是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诚实。其实呢这里讲的诚实话不是说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在原文里面的诚实话意思是说在爱里面说真理，
说真理
在爱里面行真理所以并不是说我爱一个人那么他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我都不说因为爱也要包括不喜欢
不义
不义那么诚实话呢也不是什么都说我不能说我是直肠子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没有错，你心里面有一些话，但你要知道很多的话是带着罪性的，
对，
我们要说是要说那些被神更新的话，合神心意的话，不要说很多带着罪性的话。
那么圣经里面一向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彼此劝诫，因为我们人有盲点，不容易看见自己的缺失，那么上帝需要我们彼此劝诫，让对方来提醒我，来劝诫我，用爱心指出我的缺失，让我可以改正过来。但是今天呢，我们往往是看见对方有问题我们呢就有不合真理的地方，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怕得罪他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害怕我说了以后，对方就不喜欢我了他觉得我得罪他了，我等于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一般我们采用的原则就是干脆不说。可是呢，我们也不是不说我们只是不当他的面说我们私底下找其他的人说找其他的人来批评论断。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敢在私底下指出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不合真理的地方，以至于他能够行在神的真理当中，那么我们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在我们心中那个做宝座的是一个很喜欢讨好别人的那一个罪性 在掌控着我们，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明明对对方有意见，明明是不高兴，觉得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却私底下去说闲话，去论断，所以呢就造成很多的谣言啦，或者是这个流言啦，或者是误解啊，甚至彼此的不和。我发现这个都跟我们不愿意按照圣经给的原则去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不愿意按照圣经所说的去主动去谈，私底下去谈，当面去谈。
圣经以弗所书给我们这个原则，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我们去说有一个目的，是要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
那么这里还有一句，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句，以弗所四章三十一节，
请。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一些我们都要禁止自己的口，不要说，因为这些东西对当事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要抓住这个原则，我去说不是为了我的益处，是为了造就对方，是为了对方的益处。那也因此呢，你要去谈之前，你就要做一些预备的工作，你要先检验一下自己心的根源问题
啊，不是说我要去说啦，我就大胆的说了，不是啊，就像他讲的，你必须要不要忽略罪性在我们身上还有影响力那么因此我们去谈之前呢，要有一些预备的功夫。第一个，要检查一下我们内心的根源的问题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对，然后才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去劝诫别人的时候，要先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那我的动机是为了去发泄我的不满呢，还是我真正是为了爱对方，让对方得益处的？那么刚才你们讲的对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省察一下，我去谈是不是跟我的罪性有什么关联是不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哎呀，你做的真的太差了，让我告诉你，要是我是你的话，我一定不会像你这样做这个叫什么？这叫自己眼中的梁木或者说，哎呀，你这个就是不听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好得不得了所以我现在讲讲你你做得很不好。那这个是跟我们罪性有关系或者是因为我们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去告诉别人说，你看你就应该是照着这样的这样的，免得你看很多人都不高兴你等等之类的。那这都跟我们这个罪性的根源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要去掉这个眼中的梁木，都省察了，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一个爱心去指出对方的错来。
我们如果说只强调爱心，然后不讲原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放纵罪恶这不是神要的。但另一个方面，我们如果说只讲究这个人犯错的事实，我们没有爱他那这一个也不是上帝所要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爱心、事实、真理，你要平衡，
要兼顾。
这就让我想起以前我跟我一个同工他是我很重要的同工，是我的左右手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呢就意见不一致意见不合，那我就认为说他的这个一些想法、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我认为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就决定呢给他写信劝诫他所以我就发了一页的信，写了一页的信去劝诫他我这个同工呢接的这个信呢也很快给我回信了也是一页那这一页基本上就是全盘的否定我所说的一切然后他就为自己辩解如何如何如何那我看了他这一个辩解的话呢我很快的我又给他写信了写了五页然后我就准备要发给他那在我这个要发给他之前呢，我这个手要这样发出去之前，我就有点犹豫了我就在想，一页去一页回来五页去， 万一午夜回来，甚至
有可能更多
十夜回来，那我们彼此之间的同工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关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会不会关系破裂？所以我就很犹豫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先生啊劝告过我的话，他说你要劝诫人呢，最好是当面
谈，
不要诉诸文字，因为文字呢，万一你写的不合适，那就怎么样，
太晚了，白纸黑字都攥在人家手里啊，想收也收不回来，
想收也收不回来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讲的不合适的话，别人会一遍一遍一遍的看，那个影响力就更大哈，那冲击力更大。
对，
他说万一你真是要诉诸文字的话，那么最好也不要写完马上发，应该让它冷一冷，凉个三天四天的啊，然后你常常拿出来看，没有不合适的你再发出去。我想起他告诉我的这些话呢，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什么也觉得蛮有道理，就是对的。哇，那这个讲的稍微扭曲一点就差很多啊。
我想也有道理哈，所以我就想好吧，那就暂时不发，我就把电脑就合起来了，好，我就去睡觉。
计算机合起来。
第二天我醒来想到这个事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沮丧，我想说这个是我重要的同工哈，劝诫呢也不一定能够劝诫的成功哈，一夜去一夜回来哈，这个午夜去也不一定有什么效果哈，所以我就特别的沮丧。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就觉得说哎呀，两个彼此之间意见不同，也没有什么事工好发展的了哈，两个意见不合呢，见证也不好，
没有见证，
没有见证，所以我就说哎，不用做什么事情。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躺在床上躺很久，不想起来做事啊，就很沮丧。然后我就想哎，我也不能一整天都躺在这边沮丧，我还是得起来做事情
啊。你还有家人需要服侍啊，
那我还是得面对现实嘛哈。那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没有其他的出路，只能带到上帝的面前哈。我就说好吧，我来问问看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个事情耶稣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就说主啊，你说我该怎么办。这个很多时候呢，我如果有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很多时候主不会马上给我答案的哈，通常我就要可能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询问属灵的长辈祷告，或者是问一些其他人的一些想法意见，我可能不是马上就能够有答案。不过那一天比较经历比较特殊，那个答案来得挺快的。在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意念闪进来，很快来得非常的快。所以我想那应该不是我的意念哈。那个意念，第一个意念就是说你要爱他。第二个意念就是你是罪人，他也是罪人，可是上帝使用罪人去完成上帝要完成的事情。那这个后半段这一句话呢，带给我很大的激励哈。他说你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但是上帝用罪人，上帝用罪人啊。我们通常我们一般人都是说啊，你是罪人，你这个你不好，我就不用你了。但是神没有，神的恩典说，对，你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使用罪人。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哎，我这个同工很属血气啊，不适合在那个重要的位置，可是神提醒我神使用罪人。接下来说神使用罪人去完成他本来就要完成
的工作，
他要完成的。这里就让我看到说神的能力是很大的，神不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啊，神就好像不能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一般我们会说哎，你这个人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那我就不用你了。可是神说不，我用你们，而且我还能完成我所要完成的。那这句话就让我明白到说，其实呢，神根本不要我去担心事工的发展，神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爱，你要爱那位好跟你意见不同的同工，神说你要爱他。 那我就明白，我就很高兴，我就从床上跳起来，我说啊，我明白了，神，你对我的期望，你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爱那位同工。啊，那么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既然神要我爱我这位同工，我这个午夜的信还要不要发出去？
赞成发的举手，赞成不发的举手，
就不发了，举手。
大部分人说别发了哈，
别发了。但我们刚刚讲了，爱不是什么都不说，所以呢，其实呢，我明白神要我爱他，那我愿不愿意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我要把事实告诉他啊，那就算他可能会对我生气，可能会因此认为啊，我如何如何如何，我可能因为因此而得罪他，但是我愿不愿意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愿意冒这个风险，把真理告诉他。不过呢，我要发出去之前呢，我要先检验一下我的根源问题，我的心啊啊！我打开那个信，其实这个里面我就看了一下这五页的信有没有爱在里面，
大概不多啊，
很多是比较是偏向指责，比较偏向定罪，比较没有爱。
因为是在怒气当中回的，五页啪啪啪啪啪写。
对。所以我就明白那一些里面有很多很怒气的没有爱的东西是不合神心意的，是不讨神喜悦，所以我就把那一些修改了一下啊，我用爱，我充满了爱来告诉他为什么啊我们要这样想，我们要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我认为那是不合神心意的啊。之后呢，修改完了以后，我就奉主的名，存着无愧的良心，我就把这五页的信
还是五页，
还是五页，
不过这一次五页里面充满了爱啊，
还是五页，我就发出去了。我的同工也是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你猜几页？好，也是五页。
那有人说一页，
对，不到一页，
猜对了，
不到一页。好，那么他就完全的接受，他说谢谢我愿意在爱里面告诉他哪一些地方不太合神心意哈。那这个同工到现在还是跟我非常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好哈，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安全感，他可以很直接告诉我哪一个地方不合神心意，
对，
我也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他哪一个地方不合神心意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相爱也很多时候是要彼此劝诫的，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我们都有盲点，我们需要彼此劝诫。
不过我也得事先的提醒你，并不是每一次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都会有像他经历的这么好的结果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看见一个同工，他有一些不合神真理的地方，那我们也是凭着爱心我们就写一封信来劝诫他。我们之所以写信呢，因为他年纪比我们稍长，我们觉得当面去呢也许他一下子挂不下来哈，所以我们就用写信的方式。这位同工不但没有接受哈，很快就给我回一封信，而且这封信里面呢讲得很酸啊，你比较厉害嘛，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嘛啊，你比较有学问什么的。哇，我们觉得很意外哈，怎么他是这样来看我们啊，很酸很苦的话。那我们看了这个信以后一开始说实在心里面挺难过的因为他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属灵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决定了，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既然我凭着爱心为着他的好处讲的是真理来提醒他，那他当时不能接受，我们就必须服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检查了我们的内心，仍然对他充满了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爱那尽管他一时不能接受，但是我们相信他是属于神的人，神会在他儿女当中，在他的身上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决定不再做什么，也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跟他谈这些问题。那么大概过了半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半年以后，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他 来一封信他信里面就承认说半年以前你们给我提出来一些我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当时我的回应很血气很肉体我向你们道歉那这里面也提到他很感谢神借着我们来在他身上工作，那我们得这个信我们心里就很安慰所以不是每次像他这样很快就得到好的回应，但我们等了半年的时间 当然也有可能你等很长的时间对方都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应，也是可能的。但是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啊合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凭着爱心啊检查过自己的内心以后来劝诫对方。
讲到人跟人之间说话，说话一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看到对方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们要去啊劝诫他。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啊，是会影响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沟通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是忌讳，有哪一些是你要掌握的要诀。
好，首先我想我们就是不要揣测别人的动机啊。比方说你看见某某弟兄他身上有一些啊不合神心意的，你看见了，那你不要揣测他一定是那样或者一定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人喜欢揣测人的动机？
你想一想，为什么很喜欢揣测别人？
人的动机看得见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可是人很喜欢去说，哎，这个人的动机如何如何，
他一定是那样。
这个跟人的罪性会不会有关系？
哪一个方面有关系？
跟哪个罪性比较有关系？跟我们的骄傲，跟我们的控制欲，跟我们的自我中心，专爱自己，贪图舒适，跟哪一个比较有关系？
骄傲，自我中心，
跟骄傲，跟骄傲比较有关系，
跟骄傲有关系，
因为我们喜欢扮演上帝，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动机，只有谁看得到人的动机？
上帝
嘛，所以我们是你看这一次，这里又让我们看见罪性表现在我们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我们的说话里面哈。像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赵弟兄
啊，
我看见他呢有很多人前的服事哈，他讲道，他带领敬拜唱诗他带领圣经的学习等等。那我就很少看到赵弟兄在厨房啊帮忙，
也
很少去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去带小孩子。所以我就说赵弟兄这个人好出风头。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什么，我臆测他的动机啊，到底他是不是出风头我知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就跟另外一个人说，赵弟兄好出风头，请问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对他有没有任何的益处？
对我有没有益处？
我对他有没有任何的爱？
没有。
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只是破坏他的名誉，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苦啊。
如果说我是基于爱心，我想要所说的话要对他有益处的话，我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
对，
当面找他谈。对，我就应该去找他谈。不过要去找他谈的时候也要小心，我先不要下结论，我不要先认定说他这个人就是一定好出风头，我就来说，赵弟兄你这个人就是好出风头
哈。
我不要这样的来谈，那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谈？
举一些例子，然后告诉你的感觉，就是说举我曾经让你感觉到我爱出风头的例子，然后再好好的谈。
我们先不要下结论哈，去，所以去的时候最好用疑问句，疑问句去问他哈。所以我可能就会来，我说，
请你示范一下。
赵弟兄，
哎，
我观察到哈，在教会里面，你通常比较多是人前的服事，你喜欢讲道啊，你喜欢带领唱诗啊，你喜欢带领这个圣经的学习，但是我很少看到你到那个厨房去帮忙，也很少看见你去小孩子的地方去带小孩子，我是关心你哈，我有这样的疑问想问问看，你会不会是比较喜欢出风头呢？
你真是冤枉我啊。我也有去尝试过去看小孩，那看小孩主要是让小孩不要哭嘛，照顾好，我一去他们哭得更凶，我就知道我对小孩子一点恩赐都没有，我就跑到厨房去，本来想去厨房帮他们煮菜啊，那个麻大说你不要来，你来我们更忙，赶快走，又把我赶出去，所以我最后只能做其他的侍奉，我一点都没有想要出风头。
啊，这样子我听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啊、嗯。那感谢神，我为你感谢神。
我也谢谢你有机会让我啊讲出这个事实，我真的没有想出风头，谢谢你。
好，
这是第一种可能，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请你示范第二种可能。
赵弟兄，
嗯，
我一个有一个啊、顾虑，一个疑问哈，
嗯，
会不会你这个人比较喜欢引人注意？
我引人注意啊，
嗯，
我都还没讲你呢。那一天我看见你，大家都很安静，就你一个人啊，你才引人注意，怎么说我呢？你这个姐妹哈，你真的好好在神面前好好反省，我跟你讲。这是第二种很可能，对吧？很可能他不但不接受，反过来什么攻击你，反咬你一口啊，这个也是很可能的。
嗯，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请示范。
赵弟兄，
哎，
我观察到了啊，会不会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啊人家注意你的呢？
哎呀，姐妹，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
嗯。
不过我谢谢你今天来私底下告诉我，
嗯，
让我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我会让你们有这种感觉哦。
嗯。
我也求神光照我，如果我真的有这方面的这个想出风头啊，引人注意的话。我真的会，我在神的面前好好好的认罪悔改。不过谢谢你告诉我，谢谢。
那我为你感谢神，你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愿意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些想法意见。我为你感谢神，我相信神一定会在这方面好好的带领你，好好的使用你。
谢谢，你也继续为我祷告，姐妹。
会，
感谢主。啊，这是第三种可能，对不对？他就虚心的接受啊。
嗯。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呢不要扮演上帝。你如果真的爱那个人，你对他的一些事情，你对他的动机有一点问题的话，你应该是什么？去找他谈，去找他谈。
真的沟通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哈、啊！你以为你讲话以后，你的话出去，对方就完全了解你的意思？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哈、啊。一个人听别人沟通的话，往往受到他当时的心情。受到他的语言文化的限制啊，受到他这个养成的背景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容易的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人家有一个对话哈、啊，我就问他说：“哎，老人家，最近你那个股市怎么样啦？”他说：“股市啊，上上下下很不稳定哦。”我心里就想，这个是什么样的股市，还会上上下下很不稳定？我说我在问你什么？我说你的股市哦。他说哦，股市哦，我听成股票市场股市啊，股市上上下下很不稳定啊。所以你看，因为他这个注意的是股票市场，成天到晚就注意的股票市场。我问他股市，他就听成股市啊。其实我是问他老人家股市怎么样哈、啊。所以你看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哈、啊：一个人怎么听？跟他心里当时在怎么想，什么是他心中所看重的啊，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哈。如果当时问的是一个从来不想股票的人，从来不关心股市的人，他就不会听您了，就不会听成股市啊。所以我们怎么听跟我们心中怎么想有很密切的关系。
也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知道说沟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所知道的一定就是事实，
一定就是最后的事实。
很可能我知道的只是什么部分的事实，我们人是很有限的哈，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接受听别人所说的话，学习接受对方的解释。
嗯，
当然我们在讲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指亲密的关系，
就是很近的人哈。
对，如果说一个陌生人啊，他随便讲一些话你就相信啊，那这个可能就不是很智慧
啊。
所以圣经也有讲一句话说啊，凡是愚昧人
是话都信
、嗯、只要是人家讲的话都相信，那就是个愚昧人。我们也不是要做愚昧人，我们要做智慧的人。那我们在讲亲密关系容易啊所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我都认为我知道了，
我已经看准了，我已经啊所亲眼所见的，我想一定是对的。
嗯嗯，就好像这个啊，
我举个例子
啊，这个啊，有个太太跟先生之间的对话哈，你老是跟另外那个女的眉来眼去的，你是不是对她有意思啊？
没有，哪这么对她有意思？没有，
还敢说没有？我就知道你对她有意思。
我真的没有，我怎么对她
没有？
我怎么对她有意思呢？你真是，
你就是有， 你不要再否认了。
我什么不要否认？哎，算算，不跟你讲，不跟你讲。
你看，你默认了吧？
啊，哦，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你这个人真是很不讲理啊！哦，我这个不讲就默认了，我是不愿意跟你讲啊。啊，这就你看这一个很写实的一个哈，你看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哈，说不讲就默认，讲了他又不听解释，你把这个男的逼疯了，你知道吗？去撞墙啊啊！但是很多的这种情形，很多常常发现，
在夫妻关系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啊，很多人喜欢无限上纲哈，说哎呀，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怎么忘记买礼物送我了哈？就表示你。
心中没有我，
不爱我哈、啊！心中没有我，不看重我。啊，这个先生就会说什么？说，啊、我是很爱你的呀，我是很看重你的、啊。
对，
啊，不过我今天就是比较忙，所以我忽略了。但是这个太太说，你不要解释了，我就知道你不爱我啊，你不看重我，
那就哭了。
所以，我们不愿意学习接受对方的解释，那么这个亲密的关系就很难继续下去。
的确如此。
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上帝。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看得透对方的心
啊！你讲这个不要指我，你指别人哈、哦，我心里很难过。当然看透你，
真的，你真的看透得了他的心吗？除非你把自己当上帝。
对，
所以人的骄傲的对这个罪性会让人高抬自己，说我一定看得透你，你不一定看得透对方，你连你自己心如何，你都不一定看得透哈。所以不要扮演上帝。
讲得好。还有呢，沟通的第二个忌讳哈，就是不要太快下结论。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我们看的就很准，而且亲眼所见，我认定了，根据我的经验，过去一定是这样，现在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很快的下结论。
这个跟我们的罪性骄傲又是怎么样？又相关联了。我就是说，哦，我一定知道，我很快就可以下结论，这个跟骄傲又有关联。
好，我们看一段圣经的经文，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哈，一二三，请。
未曾听完就回答，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所以我们要学习先澄清事实，要注意多倾听等等哈，不要很快的就下结论。
我们给各位做一个太快下结论的示范啊。这个先生跟太太呢约在肯德基前面见面，六点钟见面，等到六点半，这个太太才。匆匆赶到，这个先生等了半个小时，一肚子火，请听他们的对话。你怎么让我等这么久？方向感又差，动作又慢。
你说话怎么那么急躁啊？怎么说我动作慢，方向感又差？
我在这边等了很久哎。
你等很久，你也要控制你的脾气。
我什么脾气？我发脾气的权利都没有吗？
你不要老是认为你有发脾气的权利。
我操！好。这个先生很明显的哈，犯了一些很多的错误哈，请你们谈一谈这个先生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听就解释，
没有听对方的解释，
还有呢？先下结论，哇，姐妹都一直在抵啊，你们弟兄都不讲啊，先下结论哈，
动作慢，
动作慢，方向感差，还有没有？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什么？
没有
控制他的脾气。你们讲的都很不错，好，所以啊，这个做妻子的，这个做先生的，没有明白他为什么迟到，就下结论，动作慢，方向感差。那个也许这个妻子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耽误了，所以他也很觉得很受委屈，对不对？然后他也反驳哈、啊，所以彼此就开始开战了哈、啊。如果这个做先生的能够先控制自己的脾气哈。啊先问耐住这个性子，然后把事情先澄清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看看他的妻子是不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然后呢，这场架就不会吵起来。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正确的示范。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